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将你宝贵的真理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来，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真理的种子落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能够生根发芽，结出好的果实来，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让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福音与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所有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愿主的真理、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福音与教会，是我们福音系列的第八讲，这总共是12讲。那今天是讲的是福音与教会，传福音才有了教会，有了教会就要传福音。我们是从信了主有新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看教会是什么，教会做什么，教会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心中做主跟掌权，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们能够以一颗敬虔的心领受神的话语，并且明白，并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是牧师做久了有一个好处，年纪大的牧师从自己过去的错误里面领悟出一些道理来，一些服侍主的诀窍。中间我就领悟到一件事情，越是基本的事情，越是基本的真理，越需要重复。年轻的时候以为讲一遍大家都明白了，年纪大了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基本的东西最值得你三番两次五番十次的不断的重复，只等到这个真理在弟兄姐妹心中已经生根抓芽发芽，然后他们会自己的来应用。那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我十几年前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问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所以你们听过很多遍，我现在重复问你们这个问题，就是教会是什么。十几年前我来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理事同工在内，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讲错，或者是九个人。给大家三个选择：第一，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第二，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第三，教会是一种宗教的组织。大部分的人就选了第一样，教会当然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做主日崇拜， 对教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地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确的答案是第二个，是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我现在要跟大家看两段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教会这个字眼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那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虽然我打在上面，我还是要请大家翻一下你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16章。这一段的经文那个背景就是耶稣他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很出名的一段，我们所称为大任性啊，认耶稣，知道耶稣是谁。那中间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在第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个小字说权柄原文做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就用这个原文这个门这个字眼来看这段经文。我现在不是要解这一段的圣经，我只要根据这一句话跟大家看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我把我的教会，耶稣说教会是我的教会，教会属于主，主耶稣也是教会的建造者，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是主耶稣自己建造他的教会。那这一件就是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给放在心里面记住。好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跟我说，我家有个教会，当初我的阿妈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会，这个教会是我家的。他就觉得说那个教会在他家聚会那就是他的。那你也许会觉得说很好笑，这是年轻人不懂事，说以为说人家来他家聚会说这就是他家的教会，但他说这教会是我家的。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有同样的那个想法，如果你在一间教会里面待久了，或者你做了教会的长老执事，你就觉得那个教会是你的，大家都得听我的，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待得够久，有这个资历，你就不知不觉的就这边表示说这个教会好像是得要听我这个人的，他就把那个主权搞错了。教会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这间教会服侍十几年，总有退休的一天，我走了之后这个教会里面不会留下我的名字，不会有任何一个房间说是王文堂氏，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匾或者一个什么一个牌子挂在哪里。神给我这个机会在他的教会里面服侍，感谢神，走了之后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因为这是主的教会，主的教会里面不留下仆人的名字，这也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所有权不在我这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也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那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旦能够抓住这个真理在心里面，其实普天下的教会麻烦已经少了一半，他就知道说这不是我的教会，这是主的教会。这样子不管你服侍了多久，你都战战兢兢说我是个仆人，这是要归还给主的，教会问题起码少一半。耶稣说这是我的教会，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耶稣的话怎么说，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在讲到教会的能力。很多人没有把这些经文给读对了，就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几次，就教会是在进攻，教会不是在防守。有人跟我说你都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外面很可怕的，就是你们基督徒自己一群人在这里很温暖抱成一团，觉得说很好，以为说基督徒是退缩的，是害怕的，反过来才是，是应该是那个阴间是这个抵挡神的那个势力要害怕，因为主的教会他所建造的教会是进攻的教会，蛮有能力的教会，就算进攻到阴间，所以阴间的门挡不住他，必要被教会所攻破，这是神给教会的能力。我们先把这基本的认识清楚了，说这是主的教会他自己建造，然后 教会蛮有能力，因为是主与他同在。认识这点，我们继续来看什么是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最多次关于教会的事情，我就给大家看幻灯片哈。在使徒行传12章第5节记载一件事情，你们读圣经的人你们应该晓得这件事，就是彼得被抓了。彼得被抓了之后呢，圣经这样子记载，使徒行传12章第5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一座房子，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地方不会祷告，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分明是一群人，一群有信心的会向神祷告的一群人。这是使徒行传第12章第2节。再看下面一个，下面一章的话，一节经文，那个经文是打错了，正确的经文应该是使徒行传第12章。那个时候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就是那一次是很出名的一件事，教会历史上叫做耶路撒冷会议，就是福音传给外邦人了。那犹太人就是不相信，说怎么可以传给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就把那说保罗巴拿巴你们两个给我到耶路撒冷来，我们所有的使徒十二使徒给你坐下来开会。就在那一次会议当中，神带领他们说原来福音是要传向普天下的人。然后在那一次使徒长老还有全教会分明是一群弟兄姐妹们，定义就决定了要从他们拣选人去，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跟巴拿巴，打发他们往安提阿去，所以教会差派使徒。下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可能讲得更清楚一点，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那一次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保罗要向那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大家在那里一起想，就保罗想讲说过去三年我怎么在你们中间，然后他们听得都哭了。中间有这么一段话，保罗对以弗所的众长老说，圣灵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全群就是神的羊群，牧养神的教会。那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自己血保买来的。教会是一群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买赎了教会。那这是教会的基本定义，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教会分明是一群已经有了新生命信主得救的一群信徒。我们从这里再来看教会它的功能，教会做什么。那教会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认识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它的神圣的源头。教会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开一间教会，教会也不是一个政府机关什么宗教部门开一个教会，教会也不是一群基督徒说咱们就来一个教会吧。教会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写下了福音，然后福音，我们下一章，用他的生命写下了福音，福音生了教会。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因此我们才有福音可传，因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传了福音之后有人信主得救，是福音生了教会。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再看使徒行传记载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间教会是怎么产生的，那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抽中间的几段经文跟大家读一下，我把它放在投影片上。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6节这一段记载了人类有史以篇有史以来第一篇的讲道，那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传讲耶稣基督，他的正道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中间的几句话我读一下，彼得传道说，耶稣他记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彼得的信息。那一次彼得一传完道之后，使徒行传记载了说，当时的那一群人几千个人听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37到41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不是只是听到耳朵里，是刺入到心里面，扎心，扎心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说我们该怎么办才能得救，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我们当怎么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受的所赐的圣灵。那么有多少人听他的话呢？圣经记载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教会的诞生，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间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是因为有一位神的仆人去传福音，然后当场有这么多的人信主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弟兄姐妹，教会是有神圣的源头，甚至现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教会，追根究底它是源自于神的，它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写下了福音，然后我们才有福音可传。教会是传福音的后果，是那些真心信主的人向主认罪悔改，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有了新的生命，合在一起才成为教会，乃是神圣的教会，属于神的教会。下面我要跟弟兄姐妹看一下，就是我用了几句话来回其实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到教会是不是什么。我不是一开始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说我的经验，就是有些基本真理真的是需要来回讲好几遍，一直到真的说都被我们抓住了，在里面生根了，再也不会弄错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再跟大家多说几遍。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什么呢？第一个，教会它是活的生命，不是死的组织。教会是活的，而且是有生命的。教会是活的生命，教会不是一个人为的一个死的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不是这样的。教会是有生命的，因为教会它一方面是有生命，然后圣经里，你看圣经很奇妙，它一方面要表达说教会是有生命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然后一方面又说教会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建造你们，你们每个人都很宝贵，合在一起，耶稣要把你们建造成一个宝贵的教会。所以彼得讲的时候他就很奇妙的，他说你们好像是有生命的石头。彼得前书2章4到5节给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说主乃活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个有生命的活石，是被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哎，你们也就像活石，有生命的石头，被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弟兄姐妹，教会是有生命的，各位弟兄姐妹是在做灵宫的一份子，是一块活的石头，是一个建筑的一个材料，石头，但是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所以教会是一群有生命的人被主建造。那第二个，我这样子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教会不是属世的机构。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先看这节经文怎么说的。这节经文里面彼得他用4个字眼其实讲一件事情哈，就是教会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基督的。这节经文他这样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那我就用圣洁的国度这个字眼来说明这件事情啊，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弟兄姐妹，圣洁是什么意思？哦，我们教会的人应该知道这圣洁是什么。你们说圣洁是什么意思？那澡堂的人回答我非常的快，我话出去他们很大声就回答了，你们说嘞？
分别出来的。
你刚去过澡堂的。你们其他人都知道吧，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分别为圣。你们是圣洁的国度，表示说弟兄姐妹，是因为你信耶稣，你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属于神的，跟其他的人不一样。那这是教会。教会是个圣洁的国度，它不是一个属世的机构。再来看下面一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零散的个体。圣经里很多地方不断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不是很多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就成为一间教会。那这一点我觉得需要跟弟兄姐妹多谈一下，也希望你们能够敞开你们的心来想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活的这个地方是在美国，美国它特别讲究一件事情，就是个人主义，他讲的是个人的想法，别的事情别人怎么想都跟你没不相干，就叫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自己愿意做什么，成就也是你个人的成就。那因为整个西方不单是美国，就是西方的这个社会它也是这个想法。就当初东方人不是这样想的，东方是家族的，是整个团体整个村子的，很少说只强调个人的。但是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这西风东渐，所以现在在东方人，在从大陆来的也好，台湾来的也好，香港各地来的一般人，特别受西方教育的人，他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个人主义，然后他们的觉得就是说，我就是一个人，我来到教会里面，那我要怎么说怎么想，我要怎么崇拜，我要用什么态度，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干。所以是带着这种想法来到教会里面，那这就跟什么呢？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格格不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个身体，不是20个，也不是200个身体，是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那个身体里面的不同的部分合在一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身体的。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什么个人主义，也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教会是大家用个谦卑的心，连于元首基督合在一起，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是这么一个生命体，这个叫做教会。第四，教会它是信徒的团契，它不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我特别说这一点呢，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件事情，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除了以色列人，还有一群叫做闲杂人混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出去。结果后来问题就出在这些人身上，开始发怨言啊，我们这里没东西吃，没有水喝，讲话的是那些闲杂人，然后他们就影响那些以色列人，最后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开始不听神的话。那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后面，就是总共他们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后来都死在旷野，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进去应许之地。这个是闲杂人带来的这些困扰。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等一下你们可能会看到一张投影片，就是因为今天下午我们教会会有一个会员的一个分享会。今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给牧师看的教牧分享的杂志 叫我写了点东西，就是教会的体制，然后我负责写的是浸信会的，其他还有长老会、有卫理公会等，就讲到这个浸信会的会员制。浸信会一直是有会员制，这会员制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你如果是浸信会的人，我讲一下给你们听好了，你们了解一下。我在德州的时候，我在那边待了12年的时间，那里有很多很大的美国人的浸信会，那个教会真的是大，那个地就真的好像一个学校的校园一样 campus， 真的建筑群啊，很大的地，很大的教堂，很多的建筑。然后你看那个会员名单，动不动就是我们教会有10000个 member， 20000个 member， 最多的有30000个 member。但是礼拜天真的去教会聚会的人数可能只有3000人、4000人。那个会员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聚会的人数，这个是会员制度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了使教会的人听起来比较多，所以不管谁都可以做我们教会的会员，因为你外面讲起来说我们教会是很大的教会，有很多的会员。那结果现在这一类型的教会都出了问题，就慢慢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那个空壳子教堂在那里。我在那个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现象，提到了另外一篇文章，在去年2014年 Leadership 这个基督教的杂志里面就探讨这个现象，就引用了一个例子，在 North Carolina 有这么一间的教会啊，你们耐着心听我讲一下。就有一间的教会，他反过来说他们教会非常的兴旺，礼拜天有10000多个人去聚会，让人家想啊，你们教会人这么多，这么兴旺，那你们的 member 一定很多。请问你们教会有多少 member？ 1000个人啊？你们10000多人的教会才1000个 member？ 是的，说我们的教会收会员非常的严格，达不到那个委身程度的人不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那你们教会怎么还可能这么兴旺？事实证明，他们比那些member 的人数很多，实际人数很少的教会兴旺不晓得多少倍，因为他们认识到一个真理，说真正的是那些分别出来，就是教会真心的归主的，然后又委身于这个教会的人呢，那他们一起合在一起能够成为的是一个美好的教会。那同时教会也是传福音的，所以是打开来向所有的人来开放的。那我就说到这里，跟大家强调的是，教会它是属于神的，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所以在成为教会会员的那过程当中有一个甄选的过程，主要就是这个人必须是真心信主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下面要跟大家再另外讲一个观念，就是闸门教会。我家是北方人，我小的时候听我父母讲话，他们常常这样子说，杂爹怎么说，杂娘怎么说，然后就讲到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说啊，杂爹还在的时候这么说。那个杂字你们晓得这个字的用法哈，它可以翻成白话文就是我们，就我们爸爸还在的时候是怎么说，但那个口语当中常常有这个字叫杂什么杂什么杂家什么了，有这么一个字哈。我干嘛跟你们讲这个？咱们教会，如果你跟别人讲起来的时候，不是说那间教会，那个西区华语浸信会，而是你一开口说咱们教会这个礼拜六有个感恩节的聚会，你来不来呀？说咱们教会下礼拜天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啊？完全是两回子事。你一旦有了那个说这是我们的教会，有了那个归属感，这不是普通的一间教会，是我们教会， 就是我们家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教会，就是我们所属于的这间教会，那就不一样。这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你去读那个圣经，圣经里面讲很多的教会，罗马教会也好，哥林多教会、以弗所、腓立比教会也好，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跟现在的教会很像，就是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问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现在人有的，那个圣经你读不到的，就是消费者主义。像现在这些人说，我去这家教会逛逛，那家教会逛逛，这个礼拜有好的讲员，下个礼拜那里有特别聚会，我就去换来换去的，你在圣经里面读不到。你所读到的是，他虽然有这么好，有这些优点，有这些缺点，但是他们就认定同一家教会互相为肢体，好像他们中间有个盟约的关系。那你们晓得我们教会是强调这一点的，我们教会来久的人都知道说，我们教会的规矩就是说，如果你又去这间教会，又去那间教会，我们总是请你去别间教会。我们绝对不跟别人去拉人，也不去抢人，但是总是用神的爱客客气气的劝你说，你应该去那一间教会，另外一间教会，跟他们彼此联合，好好的做肢体，在一起敬拜，在一起侍奉，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说，好像上饭馆一样，这家走走，那家逛逛。几年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最后她跟我说，我都是礼拜天早上来你们教会，其实下午的时候我去另外一间教会。那我可不可以继续这样子，就是我其实有时间，我早上来完你们教会，我还有时间到那边，有充分的时间去另外一家去参加那间教会。我跟他说，你必须要去那间教会，你不可以留在我们教会，你要加入一间教会，跟他互相为肢体，然后你不可以到处走动。我们教会不收去好几个地方的人，你必须要去那里。你现在参加的这个 program， 你可以在我们教会参加完，但是毕业之后你必须要去别的地方。那感谢主，他也去了别的地方，去另外一间教会，在那里好好的跟当地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弟兄姐妹，圣经所讲的教会是一个盟约关系的生命体，它绝对没有这种消费者的这种主义在那个里面。它有它的问题，它有它的好处，那个好处跟现在的好处一样，就是你看圣经里的教会，他们也在一起敬拜神，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饭，有美好的团契，有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劝勉，说这都是美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有问题，你看那个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就是吃饭出了问题，饭食出了问题，倒不是因为说嫌伙食不好，菜太烂，不是这样子，说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就是有那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社会保险，都是靠人的好心来周济那些缺食缺衣的人，所以当时的教会就去给那些没饭吃的一些人给他们，但中间不小心就忽略了一些人，以至于说当时的十二使徒就说，这怎么办呢？然后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一的，我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牧师做的事情，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就选出了七个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有好名声的人做教会的执事、管理饭食，就把教会管好了。那其他的教会有他们不同的问题，也有他们的好处，但是他们唯一没有的就是这种消费者主义，到处去逛的。在头300年教会历史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很多人殉道，因为当时在一起聚会有可能被抓，被抓之后很多人死得很惨。一群人在家里聚会，可能嘣的一声冲进来一群罗马兵，然后可能有两个人，前一分钟这两个人还在那里吵架呢，但是罗马兵一冲进来，马上有个人挡在前面说，兄弟赶快跑，你要抓抓我。那这个是当时基督徒的见证，他们不管两个人就算怎么吵架，那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姐姐，就是我的弟弟妹妹，是一个生命体在那里。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很多人殉道，很多人是替别人去死。那这个是 看不到的，就是现在的这种消费者主义的那种像饭馆一样的对待教会，圣经里看不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是一个盟约关系的生命体。下面我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四项无法取代的教会功能。我首先要说明一下，有很多事情教会在做，别人也在做，而且别人可以做的比教会更好。我不是说教会做这些事情没有功劳，的确是有功劳。好比说办医院，教会办了很多的医院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没有医院的地方，教会的人凭着爱心去办医院，做了很多救了很多的人。可是别人办医院可以办得比教会更好，那个 UCLA 他办医院一定比教会办得更好，教会没有他那样子的资源，那样子的知识，那样子的科技，还有那样子的资金。那个 John Hopkins 要办医院的话，绝对比那个教会的医院办得更好。你说教会应该做慈善事业啊，多多周济这个社会的需要，教会也有周济，教会也有发伙食给别人，但是教会做慈善的时候一定比不上红十字会，没有他那样子的规模，没有他那样子的力量，别人可以做得比那个教会更好。你说教会应该办健康讲座，教会办中文学校，教会办学后儿童照顾，教会办英语学校啊，这是美国嘛，教会办一些财务讲座啊，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理财啊，教会办夫妻讲座啊，办个幸福家庭营，教会办心理辅导，现在很多人心理有问题，教会办公民班啊，让我们怎么入籍，教会应该赠送食品。那弟兄姐妹，就是有些事情教会可以做，但是别人也在做，这些事情别人要做的话可以做得比教会更多，而且做得更好。但只有四件事情全世界别人没法做的，只有教会才能够做，然后也只有教会能够把它做好。那第一个就是敬拜真神，借着圣子来敬拜天父，这件事情只有基督徒能做。世界上的人要不然他就不信主，他什么都不拜，要不然就是他各拜各的神，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天父这件事情，普天之下只有教会能做。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很欢喜快乐的来赞美神，把赞美的声音充满神的殿堂，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快快乐乐来做，只有教会能够做这件事情。敬拜神是教会的头等大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起，我嗓子有点哑，但是你们耐心听一下。我在我们教会讲过几次，有时候好像说的有点不太客气，但是弟兄姐妹，请你们不要介意，不是真的是要好像跟弟兄姐妹有些不客气，而是你们真的是违反到教会最重要的一些原则。以前在我们教会有崇拜还没完，人就全部起身，一群人干嘛？午餐打饭，吃饭重要吗？在敬拜神的时候撇下敬拜神去午餐打饭，这个优先次序怎么排的？就怎么可能说一个人信主信到这个地步，连这么简单的轻重都分不出来，脑子怎么想的？敬拜神只有教会能够做好，如果我们每个礼拜天不来好好的敬拜神的话，那世界上难道佛教徒听你去敬拜真神吗？只有这件最蒙福的事情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好。同样的，有人来跟我说，哎呀，因为就是说他们的崇拜不好，因为大家很多事情，有些人要反正做这个做那个，要不然就是要照顾孩子，要不然我在我们教会还讲过别的事情。有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不是我们中文部的崇拜，应该有另外一个崇拜在发生的时候， 有人在那里，他应该在那个崇拜场地，他在印东西。我都已经崇拜20分钟都过去了，你怎么没有在里面崇拜？我在印主日学教材。你怎么可能是在崇拜时间出来印主日学教材？侍奉神啊，我要等一下大家有主日学的东西可以用啊。你怎么可能事先没有印好，你在崇拜的时候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你说牧师你很不客气啊，人家都已经在侍奉主了，你应该都很感谢。那对不起，就是如果我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听了不高兴，那也没法子。就是弟兄姐妹，我不是存着什么心要来得罪大家，但是敬拜真神真的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耶稣他去了玛利亚跟马大的家里，玛利亚在主前听到，马大忙东忙西，耶稣说，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劳碌，但是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那是唯一不能够缺少的，就是敬拜神，在主的面前听他的话语，这是头等大事，别人做不好的。我很快的讲一下其他的三样事情。第二样事情非常的明显，传扬福音。世界上还有谁会传福音呢？除了教会之外，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扬神爱世人，别的宗教不会这样子传扬，只有基督徒才会传。那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好多次，那也感谢主，神非常的祝福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诚心的去传福音，而且照着圣经所说的，不是随便传的，不是说啊，你来了我们的神很灵，你多祷告就可以信主，你这样子你要不要信耶稣？ No， 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传的时候，他们就好好的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愿不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是这样子传的。那好好的传福音，传扬福音是第二样只有教会能做的事情。第三样事情就是教导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这全世界新约旧约圣经看重它，认为是神的话语并且传讲教导的也只有教会。有一个很出名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文的专家，是 Berkeley 的一个教授，写了很多书，但是他不信耶稣。他的你从学术的水准来看的话，他讲的一些研究你圣经的东西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跟从信心的角度来读，不但是旧约而且读新约，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如果教会不好好的学习圣经，你说我信主10年、20年、30年，我没有读完圣经，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教导圣经，然后第四是信徒团契，在主里面，基督徒里面，用神的爱来彼此的团契，不单只是办一些社团的活动。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四样事情，只有教会可以做得到，而且做出来之后你会非常的蒙福，而且能够就不知不觉的就把福音给传出去。好，那我们看今天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要对神有信心。教会不会消失，教会永远不会灭亡。在最初的那200-300年，罗马政府全国性的大逼迫之下，教会不但没有被灭亡，反而更加的兴盛，以至于福音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到现在，你说今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然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就这件事，我只是拿它做一个例子啊，弟兄姐妹，就是这件事情，它其实它是开了一道门。开了一道门，就是你现在打开电视或任何的媒体，无论是美国人的美国人他们那些脱口秀，或者是网络上或者任何的媒体上的那些，就开始一律的对 基督徒是用那种他们说 ridicule 是一种嘲讽的一种口气，而且丑化，说哎呀，你们那些基督徒都是一些宗教狂热啊，居然反对同性恋，或者他们又反对这个，都是特别的。就开始你看整个的潮流转变，就对基督教采取一种，我们是在美国哈，这个基督教立国的地方，而且大部分人说我是基督徒，70%说我是基督徒的地方，开始有了一个好像洪水一样的一个潮流，就是开始对基督教信仰哈，对你的信仰的一种丑化跟反对，很多人就怕了，跟基督徒讲话他们就怕了，他们觉得怎么办啊？现在不但同性，这万圣节又这么厉害，这其实都是一些小的例子，就是你看整个的啊，无论是孩子读书的学校，或者是你到这个 supermarket 跟人讲话，或你上班的那个你的左邻右舍的这些同事们跟你讲话，我们就害怕了，就说真的像那个人跟我说的啊，你们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团体，自己在那里，外面是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那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更危险的时候教会都度过，教会有神同在，教会永远不退缩，在会被罗马政府抓去杀死的那个情况之下，他们放胆传福音，而且传开，而且教会永远不过时，因为神的真理永远会站得住，神的爱人心永远需要，这些新的科技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满足人心最深处的需要，但是神的真理跟神的恩典可以。教会永远不变质，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团契。然后最后我用这节经文来说明教会永不停止。在启示录第19章第7节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羔羊要迎娶心腹，你们知道心腹就代表是神的教会，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弟兄姐妹，教会会一直存在，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使我们有福音可传，也从福音生了教会，求主你恩待一切属你的子民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在艰苦的时候更加的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用欢喜快乐的态度来庆祝我们的神，来显出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活出教会的生命来。愿主借着你的真理来赐福给大家，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